在上海。刚才听了两位嘉宾很多来这个英文的演讲，听起来是我们中国的有些。我自封我讲普通话。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Intel 的 IT 在云计算方面的进展，还有我们接下来的展望。我是来自 Intel IT 部门的这个工程计算部的丁总。所以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基本的先介绍一下 IT 的一个状况，然后包括我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 Intel 是一个云计算的一个成熟度的模型和我们的路线图。接下来呢，重点的去介绍一下我们在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还有 Platform as a Service 上面的一些规划和当前的进展。最后是跟大家总体来分享一下 Intel 在整个云计算当中的这个一个旅程吧，或者是我们现在达到一个进展。Intel 的 IT 是一个非常大的部门， Intel 现在全球超过50,000名员工，其中6,300名是 IT。这个比例可能对很多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Intel 的 IT 能够在很多的服务器的部署，在数据中心的管理，包括云计算的这种比较提早的去部署和运维上，为什么我们能够走得比较靠前，也是我们今天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尤其是云计算方面的一些进展。那我们有全球有87个数据中心，而在4年以前，这个数据中心的数量是超过120个。我们通过了一个我们叫做数据中心整合的计划，把我们的数据中心的数量大大减少到只有87个。这个我相信这是云计算带给我们的一个机遇，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数据中心的整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更集中的、更以低的成本来采用云计算提供的平台。Intel IT 在现在的几个重点的关注的领域，我相信这个可能跟大家所在的企业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一个呢是 BI， 我们通过这种商业智能的技术，能够去更好的挖掘数据，来为我们的决策支持提供有效的这种数据和知识的支持。然后第二个是安全，其实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每年 IT 的一些报告或者是行业的分析报告，其实安全性一直是CIO 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所以如何在我们更好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能够保证安全性和数据的这种加密，是 IT 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看上面这两个 BI 和 Security， 实际上在过去的这几年甚至10年，我相信整个业内都一直在关注，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必须持续投入的两个重要的领域。那么现在看下面的两个，第一个叫做 Consumerization of IT，这个名词其实刚刚出来也就是1-2年的时间，它的中文我们有时候翻译为 IT 消费化。它代表的一种趋势是我们企业当中的员工，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在消费电子领域内所获得的用户体验，能够在企业 IT 的服务上也同样获得。这对 IT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要改变我们整个服务交付的模式，改变我们企业 IT 用户使用 IT 服务的这种用户体验。所以这是 Intel IT 非常关注的一点，包括我们如何去支持员工的个人的手持设备，让他们在手持设备上能够去不仅仅是收发邮件，做这种instant messaging， 甚至包括能够去预定会议室，能够去查看他们的某一个测试脚本执行的状况等等，很多我们都在做这样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的用户更好的体验或者是使用 IT 所提供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就 Agility with Cloud。Intel 在采用 Cloud 非常重要的一点，或者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望通过云计算能够获得更好的业务效果，能够让 Intel 的产品更快的投放市场，能够让我们内部的这些研发部门能够更快的去开发、测试和部署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是 Intel IT 采用云计算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最为注重的一点。因为 Intel 的 IT 在最近几年我们的业务发展很快，大家如果看到了今年4月份在北京，也是在这个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这个 IBF， 我们第一款这个基于 Intel CPU 的 智能手机应该在今年5月底就可以去发布，联想的 K800。所以我们的业务在不断的去发展，我们的业务从 PC 从服务器开始进入到平板电脑，甚至进入到智能手机的这个领域，这对 IT 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云计算对 IT 来说非常重要，云计算对我们的业务部门来说也非常重要，这保证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响应我们业务发展的需求。所以这四个方面是 Intel IT 在近几年内最为关注的几大领域。那么云计算到底对 Intel IT 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有一些关键词，第一个是高可用，因为 Intel 的全球刚才看到有超过75000台的服务器，有超过100000台的个人电脑，如何我们能够让 Intel 的这个云变成是一个高可用的环境，减少宕机，然后提高这种在线率，是对我们业务部门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是安全的，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很多关于安全的问题，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的数据是加密的，如何能够通过认证的方式对设备和对用户都进行认证，来保证对这个访问是安全的，是我们云计算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过会儿谈到说我们更多的可能开始采用公有云的时候，这个挑战就越来越严重。对，然后第三个呢是按需的一个交付。我们传统意义上，当我们这个 Intel IT 在前几年或者是过去10年，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通常是每年我们都会对下一年做一个叫做预算，然后根据这个需求提出来去做预算，然后再执行这个预算去采购设备，去满足要求。但是这个响应速度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我们业务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叫做 on demand，能够根据业务部门的需求快速地去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的云的环境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保证是一个非常快的能够响应的速度，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呢，一个是全球分享的，包括是弹性的，因为刚才看到说 Intel IT 在全球运维的87个数据中心，那么今天这些数据中心还有相当多的这种计算资源并没有真正达到完全的共享和互联的计算。那么是我们的云计算能不能把我们这些大型的数据中心全部连为一个资源池，甚至包括我们所采用的公有云外部的提供商连成是一个资源池，来以共享的形式为我们的内部的研发部门提供服务？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实现的一点。最后一个 multi-tenant， 这个在云计算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这个多用户或者是多租户。因为 Intel 的 IT 部门支持着非常多的这种研发机构，包括软件事业部，包括数据中心事业部，智能的手持设备的事业部等等。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他们不同的安全级别上，来自不同的部门，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站点的这些用户，可以非常安全的以合理的形式去访问自己的计算资源？这对云计算来说也是我们必须实现的一点。所以云计算对于 Intel IT 来说，我们要必须要做到这些，才能够是真正提供一个有效的高可用的环境给我们 Intel 的 IT 的用户。那么关于 service model，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交付模式，实际上大家都耳熟能详。Intel 也是按照这三个层面去提供服务的 IaaS 基础设施级服务，平台级服务和软件级服务。那么我相信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最下面一层，也就是基础设施级服务。当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Cloud， 这个 OpenStack CloudStack 等等，更多的关注的还是一个 IaaS。 但是在一个企业当中，你要能够走完最后一公里，我们叫 last mile， 能够为真正的用户提供服务，一个基础设施级服务还远远不能满足业务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去基于我们的 IaaS 去打造一个真正的针对我们内部业务用户的 PaaS 和 SaaS， 才是真正一个企业 IT 能够去实现它的价值。过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讲到说我们 Intel 的 IT 部门在 SaaS 和 PaaS 上的一些规划和战略。Delivery model， 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提供服务？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企业所考虑的问题。哎，我到底是自己建一个数据中心呢，还是和我去采购一些公有云的服务呢？这在中国，我相信在当前的环境下，大家可能更多还是倾向于前者，因为前者更为可靠，然后这个数据的安全性更值得可信，而且公有云的环境还这个市 场还必须要去培育一段时间。但是对于 Intel IT 来说，我们已经确立了我们的战略，我们最终是要走到 Hybrid Cloud， 也就是混合云，那既有 Intel 内部的私有云，也有公有云的这种环境。那么接下来也会去具体的介绍。那么这个就是 Intel IT 为自己建立的一个我们自己叫做 Intel IT 云计算成熟度的模型。大家能够看到这五个柱状图呢，实际是代表了不同的时间。最早呢是从2010年，我们叫做 Cloud 一年。继 Cloud 一年，我相信很多的企业已经走过这样的路程，或者是还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是传统的数据中心，包括传统的网络、传统的存储、传统的服务器。我们已经开始利用这个虚拟化的技术去大规模的部署一些所谓的 IaaS， 但是它比较的简单，它在支持多租户或者支持大神的网络，包括这个虚拟化的网络环境和这种物理的网络环境的整合还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叫做Cloud 1.0。那在 SaaS 方面呢，也就是这个软件级服务上面，我们只是比较简单的去采用了一些公有云的服务，比如说 Intel 内部的这种报销系统、股票系统，实际都已经是由外部的供应商来直接提供服务了。但是这个还是跟云计算啊，或者是财务系统相关的比较简单的一些上。那么2011年我们开始去往前走，那我觉得2012年是里程碑。我们在2011、12年重点是放在这个私有云建设上，有两个这个比较大的描述2012年我们要做的一个目标。第一是我们在基本的 IaaS 的层面上开始去打造全面的 PaaS 和 SaaS， 这是我们2012年要去实现的一个目标。那么但是这些 PaaS、SaaS 还有 IaaS 它基本是集中在一个私有云的环境当中，也就是 Intel IT 自己建立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是2012年我们叫做 Cloud 2.0。那么2013年，我们明年的重点将是去打造一个公有云。实际上，现在 IT 的 Intel IT 的内部已经开始去关注，包括去测试一些公有云的提供商。那现在我不方便去透露我们在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但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开始去看我们的哪一些 application，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工作计算的任务，能够被放在公有云的环境当中，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解决，当我们有一个突如其来的需求，突如其来的一个这个突然增长的用户的请求，我们能够采用公有云的这种比较弹性的环境来满足我们的这种计算需求。打个比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Intel 有个 App On， 就是跟这个 Apple 的 App Store 还有安卓的这个市场比较相近的一个基于 x86 的一个这种网上的应用商店。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上线了 Android Wear， 就是在这个 x86 的 App On 里面就上线了 Android Wear。那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20倍的一个用户请求的突然的增长。那这也是像这样的一些事件，促使我们更多的去看说，哎，我们是不是在可以采用我们私有云的我们的这个容量或者资源池的同时，考虑能够去采用公有云的环境，能够快速的响应我们这些突如其来的很难预料的这些用户的请求、大规模的请求。所以2013年的一个重点就是从一个比较单纯的 private cloud 就私有云，开始走向一个公有云加私有云的混合云的模式。那么2014年我们展望我们2年以后的一个远景，我们自己叫做 Fabric Cloud and Open Cloud，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Fabric Cloud 其实就是，第一，我们是要同时能够去整合公有云和私有云的环境；第二，能够去整合 Intel IT 内部的多个这种资源池或者是私有云的环境，因为 Intel 的 IT 有这种专为计算、这种设计计算所服务的，有专为这个企业应用所服务的，还有专为这种就是个人办公应用所服务的各个云的环境。我们把这些云的环境全部整合，包括把内部私有云跟外部云的这个环境所整合，为我们内部用户提供一个无缝的更好用户体验的一个云的服务，这是我们所谓的 Fabric Cloud。 那么第二个就是开放云，我相信这也是今天这个主题比较契合的一点。开放云是说我们希望更多的走向开源，我们希望能够去建立一个完全基于开源软件的一个内部的私有云。 IT 在2014年希望实现的一个总体的目标。那么具体介绍一下软件及服务，我相信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还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我们其实在很多互联网上已经采用了这种软件及服务的模式，在企业当中也传统上也有一些所谓的这种软件及服务的模式，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为我们企业 IT 内部的用户能不能去提供更多的就是没有这种差异化的，将大部分的企业内部的软件都放在云当中提供一个软件及服务的模式呢。那么什么叫软件及服务？那也就是软件作为一个 Web 的提供的形式，可能是由一个远端的或者是内部或者是外部的这种提供商来提供的服务。在 Intel 内部，现在刚刚我们谈到了说财务人力资源系统包括一些 B2B 的系统，我们正在和已经把它们变成了基于网络的一种软件的服务。我们内部还在做一些工作，比如说软件开发的环境，在座的也许有一些这种软件的公司，大家在使用软件开发工具的时候，比如说 Subversion 然后这 ClearCase,ClearQuest 等等这样的软件开发工具的时候，可能传统上还是要去寻找到 IT 的支持，说哎，能不能帮我去建一个这样的一个repository， 能够帮我去添加这些用户，帮我去分配一些存储空间，这样我就可以来使用这样的一些软件工具了。那在 Intel IT 正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软件开发工具， Intel 内部有30多个软件开发工具，从需求分析到最后的自动测试有30多个软件开发工具，我们希望能够全部把它们变成是软件及服务的模式，也就是用户在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的 IT 工作人员的干预，他可以完全以自助的形式在网站上申请和获得这样。所以这是我们提出来的说 Intel 的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至于说究竟服务交付模式对于这个领域以什么为主，我们相信是以 Public Cloud 为主，也就是公有云为主，因为提供软件及服务它更少的这种互动，可以完全把它给托管到外面的公有云当中。但是 Intel 的 IT 的部门还是必须去能够在内部去建立一些由外部的公有云提供商无法提供的这种服务模式。我们最终希望实现的一个是在企业内部这些用户可以通过 HTTP 或者是 HTTPS 的方式，而不需要去建立 VPN 去直接访问这样的软件及服务。那关于平台级服务，平台级服务对于很多的公司来说可能更难去把握。在 Intel 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包括我们的一些服务的开发者，他们能够在一个 Intel IT 的开放的云平台上面去更容易的开发和部署他们所要的一些应用程序，不管是对外服务的还是对内服务。那么其中有重要有两点，这个公有云的平台PaaS 的平台需要提供两点。第一点呢是能够提供一个运行时的容器，像这个如果大家使用的像 Google App Engine 还有像这种新浪的开发引擎，应该都能够去体会，就是这个开发运行时它是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能力，包括计算能力、存储能力、这种用户认证的能力等等。你不需要用户这些开发者从底到上去建立整套的这种应用程序所需要的所有的部件，而是它可以基于运行时的容器去更容易的去开发自己所需要的这种应用程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 PaaS 需要提供一些相应的工具，这跟这些开发引擎也是比较相似的，能够去提供一些类似的工具，像 IDE 的工具或者是其他的帮他们去分解他们应用程序的工具，让他们的应用程序在最开始去设计和开发的时候就是一个能够去利用云的特性的，比如说是利用云的这种分布式的计算和存储，利用云的这种弹性的增长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的 Intel 的 IT 在 PaaS 上面要做的两点，第一个是提供一个运行时的容器，第二个是能够提供相关的这种开发的工具，自动化的工具帮助我们用户开发所谓 Cloud Aware Application。所以如果看我们 Intel 的这个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的生命周期的话，我们这个 PaaS 更多的是关注在从开发到最后的部署并且运维上面， 我们希望这个 CAS 能够去为这个过程所服务。我们的这个 Intel IT 想实现的一个目标，我们跟我们的内部的 CIO 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让 Intel 的这些开发者，如果他有一个创新的点，能够在一天之内去实现他的点子变成一个现实，不管是放在一个开发环境还是放在一个这个生产环境当中。那可能这一页 PPT 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Intel 的开放云的战略。如果大家看右上角，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Intel 的 IT 在所谓的开放云当中，也就是我们决定去建立一个基于开源软件的私有云平台上面所采用的一些关键技术。第一个当然是今天大家最为关心的 OpenStack。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环境是基于 OpenStack 的 Diplo 的版本，然后我们在上面做了一些定制化，做了一些这种修正 bug， 然后所以我们叫做 Diplo Plus 的一个版本。然后在监控方面，我们采用的也是另外一个开源很好的一个开源软件叫做 Nidos。 我们采用Puppet 作为配置管理的工具，所以这三个重点的软件我们全部采用是开源的平台去建立内部的私有云平台。然后在硬件层面上面，我们是采用了Intel 这个至强5600的CPU 的刀片服务器去做我们这个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也就是做计算的这个节点。然后在存储上面，我们同样也是采用了 Intel 至强的服务器去做这种分布式的存储，让我们能够更快的更好的去大幅度扩展我们的存储空间。然后在网络上面，之前贝利也谈到说，这种实际的网络是 Intel IT 也决定的一个选择。我们认为在实际网络下，我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计算，包括存储的这种交互的性能。所以这是 Intel IT 在开源上面做的工作。那我想再讲两句 Intel 在中国做的工作。 Intel 在中国的开发团队现在正在除了我们在做 Diplo 去把它稳定为一个这个生产环境之外呢，我们还在同时看 ASX 这个版本，四月份刚刚发布的 ASX 版本。Intel 中国的 Intel IT 在中国的团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那我们也开始了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在开源软件上面做工作能够更多的跟我们的社区去分享。我相信这是刚才 Billy 谈到说 Intel 为什么或者说企业为什么自由云的开源平台，刚才那些避免锁定某一个温的降低成本，能够去关注到这些代码，直接看到代码，这是我们选择开源的一个几个重要原因。当然另外一个是Intel IT 300个员工，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经验能够跟我们的社区进行交流，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开源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也在跟很多的国内的其他企业开始有一些交流，大家如何能够更好的达到我们在这个社区。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能够跟 Intel 一起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把中国的 OpenStack 社区做得更好。我也希望200多个开发者，这个能够去抗被扣的那种开发者，有更多的来自中国。我希望这是在2012年、2013年都看到的一个迹象。那另外一个 Intel IT 的重要战略就是混合云的战略。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领域，第一个呢是在技术方面，如何能够采用公有云解决，但是能够去解决我们软件设计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软件设计的时候就能够去利用公有云的这些特性。第二个呢是，去打造一个跨公有云和私有云平台的这种统一的监控和这种管理的平台，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的话，我希望 Intel 的 IT 能够去变成是公有云和私有云之间的这么一个服务代理，也就是当 IT 内部的用户提出来的时候， Intel 的 IT 能够去协助去判断它应该放在公有云还是私有云的平台，而对用户来说，这几乎是透明的。在业务方面，Intel 的 IT 会扮演这个服务代理的角色，这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降低我们采用公有云的成本。这下面是我们在这个最终希望实现的一个这种混合云的一个战略。对于我们内部的不同的站点的数据中心，包括外部公有云，全部采用这种互联的微云的 product， 能够让内部的用户采用这种精准的方式去访问，不管是位于哪个数据中心内部还是外部的资源时。 算的旅程我们已经做到了是65%的，我们的应用已经做了虚拟化，80%的新的服务都是被放在云计算的环境当中。那么在将来我们要去做这个 Hybrid Cloud， 我们希望能够是更快更省的更开放的去建立我们的一个混合云的平台，更快我们希望我们的业务应用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去部署，而不是现在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动去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在运维上面的成本，然后开放的开源和开放的云能够让我们去更好的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用户的服务的请求。然后最后一个是软件及服务能够更大规模的让 Intel 的 IT 的用户更多的享用这种软件及服务的服务项目。那今天我总结一下我会讲的这个几点，包括 Intel IT， 其实这是 Intel IT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第一，云计算必须去跟你的业务需求相适合，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应用，这是 Intel IT 秉承的一个原则，一切都是源自于我们用户的需求，我们是他的一个 partner。 第二，云计算是一个许多年的一个历程，从最开始的虚拟化到现在的云管理平台到最终的这种三层的服务交付模式，它是一个多年的历程，而不是一蹴而就。但是云计算真正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 benefit， 很多的这种收益，包括更快的更好的响应用户需求，让我们的产品更快的投放市场。所以云计算一定是大势所趋，每一个企业去考虑的一个选择。最后一个是就是综合这三层的服务，是真正的提供能够满足我们用户需求的就是各种，比如说对于财务的、对于开发环境的和对于基础设施服务的我们内部的用户请求，我们必须能够去提供一个完整的这种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满足 IT 的用户的这种请求。所以这是我今天的这个演讲。那可能接下来也是英文的演讲，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大家响应 Andy 的号召，更多的参与到社区当中来。那 Intel 作为这个社区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贡献我们的力量，跟大家一起去不断完善这个软件的社区，完善这个软件的成熟度，能更好为我们的各个企业的 IT 部门所用。好，谢谢大家。